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间八点钟，中国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现在已经是9月16号星期三早间八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燕青。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的时候在白宫同到访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会晤的时候表示，整个世界，就是说世界各国都要做出贡献，帮助那些目前欧洲国家面临的难民局势。奥巴马总统说，重要的是美国也接收应该承担的部分叙利亚难民，而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塞尔维亚表示没有办法处理在边界一带聚集的大量的难民。塞尔维亚的外交部长星期二的时候说，塞尔维亚不是一个收容中心，而与此同时，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表示，根据匈牙利在星期二生效的一项新的规定，匈牙利政府将对那些非法越境者采取强硬的措施。匈牙利警方到目前为止已经拘留了大约175人。根据匈牙利新出台的这些规定，未经许可进入匈牙利的人可能会面临长达3年的监禁。另一方面，就在美国担心俄罗斯向叙利亚境内输送军事援助可能会使当地的冲突恶化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的时候呢，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美国国防部曾经表示，莫斯科似乎正在叙利亚西北部港口附近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白宫的新闻秘书欧内斯特重申了美方的立场，那就是俄罗斯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将以失败告终。欧内斯特说，我们明确表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办法将需要外交手段。尽管俄罗斯决定在叙利亚增加其军事部署，欧内斯特还透露说，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在今后几天致电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另一方面，塔利班的高级成员宣布，在奥马尔死后，该组织领导层可能分道扬镳的这一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奥马尔之前是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之前分裂的塔利班的派系在星期二宣布效忠新的领导人曼苏尔。美国政府驻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的特别代表说，他对塔利班和喀布尔政府的和谈将很快重启，他说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塔利班的发言人在一份以普什图语发表的声明当中说，在一次由重要的神职人员和长老参加的会议上，达成了各方或者说是各个派系都要团结在新任领导人曼苏尔领导下的这么样的一个共识。奥马尔就是塔利班之前的这个首领的长子，和他的几个兄弟呢，也宣布会全力支持曼苏尔。塔利班的声明说，奥马尔的家人敦促他们手下的那些支持者们也团结一致，接受新一任塔利班领导人的领导。星期二的这个进展被认为是塔利班方面全面巩固曼苏尔的权威的重要的一步，这可能意味着结束了塔利班成员之间的内斗和政治上的较量。平壤方面宣布，其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重新开始进入正常运作状态。对此，美方发出了警告，劝其勿要从事任何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在白宫发出这一声明之前，平壤警告说，随时准备针对美国动用核武。与此同时， 平壤还通过其官方通讯社，就是朝中社，发表言论，威胁要使用被禁止使用的弹道导弹技术来发射气象预报卫星。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几则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盟各国没有就安置非洲和中东逃难移民达成协议；习近平访美临近之际，北京当局已取保候审名义释放活动人士郭玉闪；香港中联办主任关于香港特首地位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的言论继续引发争议。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提要，欢迎收听。 在美国，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在审议奥巴马政府允许10,000名叙利亚难民入境美国的计划，他们最担心的是可能会有恐怖分子混在难民当中进入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叙利亚难民的困境为美国以及世界各国所关注。
这些是从折磨、谋杀、杀戮和大屠杀中幸存的难民。 数以百万的叙利亚人流离失所，美国计划收容10,000名难民，但是即便如此小的比例也会引发担忧。如果可以确保对这些人做适当的审查，我应该会支持。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马克·科隆议员是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standpoint, I take ISIS.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我很重视伊斯兰国的表态，他们说我们会利用难民危机渗入西方国家，这令我担忧，我们不得不处理这个危机，但这也可以是非常鲁莽和危险的政策。奥巴马政府说，叙利亚难民将被彻底的审查。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不会走任何捷径。 我们会努力加快程序或允许更多的人通过审查入境，但不会以强健的安全防范措施为代价。但是奥巴马总统的打击伊斯兰国特使承认潜在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我想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我们应该意识到伊斯兰国有可能会安排他们的人混在难民中。支持收容难民的人说，收容10,000名叙利亚人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人数不太能解决难民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关注有关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确认有关俄罗斯似乎在叙利亚设立空军基地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上尉星期一对记者们说，俄罗斯人员和设备进入沿海城市拉塔基亚，说明前沿作战基地的建立。 西方媒体星期一早些时候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向拉塔基亚附近的一个叙利亚机场运送了大炮和7辆 T-90坦克。五角大楼上周晚些时候说，俄罗斯最近向叙利亚运送了200名海军人员和可容纳1,500人的活动房屋，同时还输送了大炮、一个短近程导弹控制器和10几辆装甲车。 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星期一称，有关俄罗斯部队出现在叙利亚的消息是一个谎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天在播放的电视采访中说，莫斯科向大马士革提供了武器，也会继续这样做。他补充说，这些供给不可避免地由俄罗斯专家护送，他们帮助组装适当设备，训练叙利亚人员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并警告说这将阻止美国和其盟国 为叙利亚内战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奥巴马星期五说，华盛顿将质询莫斯科有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活动。俄罗斯传统上是叙利亚的盟友，在叙利亚内战中一直援助阿萨德政府。俄罗斯也曾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保护叙利亚政府不受联合国的制裁。中国和伊朗星期二呼吁伊朗核谈判各方落实各自的承诺。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讨论了伊朗核协议以及加强两国关系等问题。扎里夫星期二在跟中国外长王毅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政府换届是否会影响伊核协议的落实。扎里夫说，伊朗希望美国履行他们的诺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平壤星期二表示，供应朝鲜核武器项目核裂变材料的主要核设施全面运营。平壤同时表示，正在增进其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平壤的主要盟友北京对此委婉地表示不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平壤2013年宣布要重启所有的核设施，其中包括在2007年根据国际协议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援引其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宁边所有的核设施，包括浓缩铀提炼工厂和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都已经重新安排改建或调整，已经开始正常运转。朝中社说，我们能源领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努力增进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朝中社还援引朝鲜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假如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鲁莽地坚持他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而且行为不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核武器对付他们。平壤如此对其他国家发出直言不讳的核威胁，使他在国际间的主要盟友北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平壤的言行表示了委婉但明确的不快。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这一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希望有关方在当前形势下能多做有利于维护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五艘军舰九月初擅自进入美国领海，但被华盛顿视为无害通过。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处理方式可能会招致后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之前表示，中国海军的三艘水面舰、一艘登陆舰和一艘补给船九月初进入美国与俄罗斯交界的白令海国际海域，之后掉头南下，并迅速穿过美国所属阿留申群岛两座岛屿之间的水域，离开白令海。期间，中国军舰曾进入这些岛屿12海里以内的美国领海，但是美国视这几艘中国军舰的穿行为无害通过，因此没有警告也没有阻止中国军舰的通行。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这些中国军舰当时并无攻击美国的用意，从很狭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被视为无害通过，但是从长远和战略意义上看，中国的行为显然不是无害无辜的。
从战略意义上看，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用意，也就是通过各种战略部署特意向我们发出信号，而且很可能跟同时进行的中国阅兵仪式有关联。我认为我们如果对这些军舰的通过表达很不满的话，可能对我们更好。我们不必拒绝他们穿越，但要求他们依据适当程序礼貌行事。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阿拉斯加州设有重要基地，美国抵御来自西太平洋海域的导弹威胁的主要反导系统也设在阿拉斯加州。 美国海军学院历史系教授余茂春认为，中国在那里穿越美国领海显然用意不良。
我认为进入阿拉斯加海岸线12海里以内的美国领海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选择时机采取的行动，以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有报道说，美国没有阻挡中国军舰穿越美国领海，可能是为了美国军舰未来进入中国在南中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营造气氛。但是福特等安全问题专家们认为，美国这次让中国军舰穿越美国领海可能会招来后患。
除非我们希望这类事情继续发生，成为他们的一种习得行为，我们需要立场坚定，表明这类行为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舰驶入白令海域是事先安排的行动，并不针对任何国家。美国官员们说，美国仍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中国军舰没有选择穿越美俄两国领土之间宽阔的公海海域，而是穿越美国领海离开白令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有关报道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兴建第三条飞机跑道作出回应，称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的建设活动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美国国防部拒绝对相关问题作出评论，重申南海主权伸索国停止填海造岛，不要将南海问题军事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媒体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报道说，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美济礁上兴建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路透社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计划主任波林的话说，美济礁上的这个工事很明显是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另外还有让船舰停泊的码头工程。军事专家指出，美济礁跑道的长度可以让中国正在服役的军机起降，三条跑道一旦完工，将使中国拥有南中国海的制空权。如果中方再在岛礁上安装先进防空系统的话，情况将更令人担忧。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记者的提问作出回应，称美济礁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相关驻守的岛礁进行建设，合理、合法、合情，完全是正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南沙进行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向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益服务，同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这些军事防卫设施是防御性的，有限度的。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日期临近，中国政府的这次表态可能会引发美国对中方在南中国海强硬领土主张的担忧，因此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习近平访美之行如何与美国沟通南海议题。据报道，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鄂本拒绝对相关事件发表评论。鄂本重申，美国呼吁各有关伸索国停止在争议岛礁展开填海造岛工程，也不要将南海军事化，以便为缓和紧张局势和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留下空间。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说，美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访问美国之前，不会对中国公司或个人进行经济制裁。华盛顿邮报星期一还报道说，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上星期五连夜开会， 就几个重要的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协议是在习近平的特使孟建柱访问美国期间达成的。据报道，孟建柱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和国家安全助理赖斯举行了会谈。奥巴马总统今年四月签署命令，授权对在网上进行破坏性攻击或商业间谍活动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冻结金融和资产，并禁止与他们进行商务贸易。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目前美中关系处于敏感时刻之际，有人说这是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下面我们随着 VOA 卫视记者到华盛顿街头，看看美国或者西方普通民众对习近平和美中之间的热门议题有多少了解。
Do you know his name?
No, actually, I do not know.
Can't say that I do.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我们询问了一些游客和当地居民。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叫文教包。
文教包。
文教包。
Become unfamiliar.
毛泽东以后的事儿，我就不太熟悉了。
I know what he looks like.
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最后只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还是位澳大利亚游客。
Xi.
Xi.
Yeah. Xi Ping. It's close.
我觉得我发音蛮不错的。
习近平的名字对美国人来说发音也很困难。
我们就叫他吉姆好不好？
不过，虽然很多美国民众不知道习近平的名字，但他们相当了解美中之间一些热门的议题。
我觉得中国在南中国海开始展示军事力量，这将是议题之一。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
网络黑客，还有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人民币议题。
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我不喜欢这样。我并不反对中国人民，但是不管是谁在签订这些协议，我必须说这些是很坏的协议。
我听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大好，而且到了影响世界经济。
退伍军人奥方索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对他的人民是不是放松言论自由上的控制呢？
如果见到习近平主席，这些美国人想对他说什么？
我相信人民的权利高于政府的原则。
你们也要买我们的产品，否则我们就不买你们的产品了。
你好。
美国民众还对习近平提出了一些建议。联邦政府雇员德里克说，习近平应该多一些笑容。
我想他的工作的确不容易，不过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他应该很高兴。
澳大利亚游客布莱德说，中国领导人当中他比较喜欢邓小平。
邓小平的个性鲜明，现在的中国主席我看不懂他的个性是什么。
比起美国民众，中国老百姓更加关心国际事务，
这是很明智的做法，我们也应该更明智一些。
来自俄勒冈州的丽莎说，她觉得美国民众不太了解国际事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不多，第二是美国民众更关心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新闻事件。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有关中国的消息。据网上及好友的确切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前夕，自去年十月因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囚禁至今的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9月14号重获自由。有消息说，他是被当局取保候审的。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消息称，今年38岁的郭玉闪星期一生日当天，在被关了将近一年后获释。同时，与郭玉闪同案的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行政主管何正军也获得自由。北大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学者郭玉闪，2004年与目前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勇和维权律师滕彪成立非政府组织工盟，从事法律研究和援助工作。2007年创立船只行研究所，致力于社会转型中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以及税制及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等研究。2012年4月参与营救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摆脱当地政府的软禁，并前往美国。2014年10月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敏感时期，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2015年1月3日转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正式逮捕。郭玉闪被拘捕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许多中国学者、法律界及非政府组织人士都批评用莫须有的经济罪名报复郭玉闪，而包括美国政府、人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多次呼吁释放他。记者星期二致电郭玉闪的妻子兼辩护律师潘海霞，手机一直无人接听。郭玉闪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郭玉闪能够获释让他们感到高兴。他说，
很难得，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在中秋节之前，然后当然也是习近平访美之前，至少在去年以来，高于胡志强和郭玉闪最为受到关注的个人吧，其中有一个能够回家。当然说这里边郭玉闪的那个情况可能是最轻的。
有网友评论说，不管释放郭玉闪是不是当局为习近平访美铺路，能出来总归是好事，也希望仍在狱中的良心犯都能够早日自由。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获得者胡佳表示，郭玉闪获释估计是与习近平下周访美有关系。他说，
他能回家这一点的话，还是真的是应了习近平访美之前就说以前我们所想到的那种外交方面的一种结果吧，因为我认为这之间是应该有联系的。
据报道，郭玉闪与行政主管何正军涉匌非法经营案，今年8月中旬被检察院第二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按照规定期限为1个月，这也是最后一次退侦。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今年4月下旬代发的船只行案动态新闻稿表示，所谓船只行涉嫌非法经营，唯一的罪证就是船只行从2007年成立以来，前后共印刷了19000册研究报告，都是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各种场合免费赠送，获得了专业领域的关注和认可，甚至全国人大的一些委员会、一些政府部门也对这些报告表示过赞许。船只行的报告发布这么多年没人过问，而且绝大多数企业都有印刷内部资料的行为，唯有船只行现在被定为非法经营，这是选择性的执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近年，中国有关当局收窄和打压公民社会空间，尤其是今年7月以来大规模拘押和管控维权律师和公民之际，中国人权律师团近日发表成立2周年声明，表示不会让良知屈服，将继续秉持民主和公正的理念，努力捍卫人权，坚守依法治国的梦想。同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9月14号在人权理事会日内瓦会议开幕之际表示，对中国有超过100名律师遭到拘留及讯问感到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团星期天在成立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权律师团2年来以捍卫基本人权为宗旨，关注人权事件，介入人权个案， 发表共同声明，敦促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努力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其中许多人以良知与肉躯阻挡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甚至被莫须有的罪名酷刑、囚禁和审判。中国人权律师团2013年9月13日由维权律师王成、唐基田、江天勇等人发起成立，旨在为民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维护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促进中国人权发展。随后各地律师陆续声明加入，到2014年已有225名成员，目前已达276人。声明表示，从2015年7月9日凌晨以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三口被抓捕为起点，各地警方对超过200多位、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律师，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抓捕、传唤、抄家、约谈和恐吓。王宇、王全章、李和平、谢燕仪、隋穆清、谢阳、刘四新等多位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警方借口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阻止律师会见，又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强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声明强调，警方对中国人权律师的打压严重背离了政府所倡导的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对中国现存的律师制度造成严重破坏，令中国法治尚存的一丝微光被浓重的黑暗所掩蔽。声明敦促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强迫失踪的人权律师及人权捍卫者，并追究造成此次人权灾难的决策者、实施者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并声明将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法治事件，介入中国的人权个案，为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努力尽职。曾因办理郭飞雄非法经营案申诉等维权案件而遭打压的原广州职业律师刘世辉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当局的强力打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律师无畏迫害，坚守公义，捍卫人权的初衷不变。他说，
人权律师所做的案件呢，都是依法代理，都是依据的中国现行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还有中国政府所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都是依法的行事，这个没什么可恐惧的。至于说国安方来进行打压和迫害，那么这种做法是违反现行法律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也是违反世道人心的，就连当局自己他们也很清楚，他们这一做法是违法的，将来必有被纠错的一天，被推倒的一天。
中国人权律师团2年来曾就包括废除劳教等重大人权议题发表共同声明，并介入了4位律师在黑龙江建三江被酷刑案、郑州石君子祭拜赵子阳、胡耀邦而被拘押案、710大批律师被抓捕强迫失踪案等许多人权个案。近日，在习近平主席9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致函奥巴马总统，呼吁他在与习近平进行高峰会之前会见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以遏制中国当局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迫害。公开信尤其对今年7到8月中旬250多位人权律师在各地警方协调严打行动中受到牵连表示关注。有分析表示，过去2年间美国国务院多次对中国当局抓捕资深媒体人、独立记者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等人加以批评和谴责，而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留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超过280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关键议题。一些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人甚至呼吁白宫取消习近平的国事访问。中国在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表示， 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公民言论自由权得到有效保障，司法公正得到切实维护，充分说明中国成功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并将坚持确保人权发展的正确方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进行的访问美国的国事访问，台湾外交部表示将非常关注习近平的访美行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二表示，非常关注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下周前往美国访问。
目前我们外交部也组成了一个专案的小组，我们有不同单位同事一起来，在这段期间会非常关注他在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行程。
同时担任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的王佩玲还强调，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关系是长期而稳定的，双方也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底的访美行程，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的会谈，以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发表的演说。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邱文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的首脑会谈可能触及台湾问题，尽管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希望在两个大国正常的互动当中，台湾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台美之间有长期的友谊的关系，这个关系能不能持续的维系，但是呢，我想美方也会考虑中国在日渐强大之后呢，怎么样维系一个区域之间的一个平衡。
邱文彦委员还说，希望习近平能透过这次的访美行程展现维护亚太区域和平的决心，尤其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能够化解相关国家的疑虑。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施工作为引发美国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关切，并认为此举将升高紧张局势。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目前正在进行总统参选人的造势活动，时机比较敏感，相信台湾问题将不是美中首脑会谈的重点。
我之前好像也没有注意到，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说，不管是中方或者美方有针对台湾问题有做一些的议题上的讨论呢、啊。嗯，所以还要看后续观察。
邱志伟委员还说，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部也组成了一个小组，密切关注并评估习近平的访美之行。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中首脑会谈将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以及网络黑客等重要议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表示，正在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相信访问一定可以取得成功，并且带给大家惊喜。美国白宫表示，习近平访美这样的美中高层互动将使得奥巴马总统有机会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就算不能消弭分歧，至少能缩小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九月访美之行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赴美进行的国事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上个周六关于特首地位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的言论继续引发广泛的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范凯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清政府的建制派为张晓明言论降温和辩护的同时，有影响力的香港大律师工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强调特首与任何公职人员一样，必须依法合法地履行职务或行使权利，行为也受香港法院以司法复核制衡。基本法已清晰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和权责，指张晓明的言论已起公众焦虑，促请早日澄清。
此外，香港大学学生会法律学会也发表声明，认为张晓明的言论缺乏法理基础，脱离现实，与香港政治与法治的基本理解背道而驰。同时，由立法会泛民议员组成的泛民会议也促请张晓明尊重一国两制及基本法，不要再发表损害香港核心价值的言论，又促梁振英公开重申会遵守本地法律。不久前退出公民党自组温和的民主思路的资深律师杨家华说，张晓明的说法令人诧异，基本法没有写明三权分立，但有三权分立之实，而且规定特首政府必须向立法会负责。而学民思潮则强烈谴责张晓明干预香港内政，改写基本法，要求他向港人道歉并收回言论。特首梁振英周一回应说，张晓明讲的是制度同法律，而并非指特首个人，认为凌驾于三权之说属误导及断章取义。他还强调，香港情况特殊，并没有完整的行政权及立法权，不可与外国直接比较。美国之音记者范凯，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最近修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于2016年1月1号起实施。对于全民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这次修订从行政处罚、天气预警、社会参与等方面采取更加得力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该法案是否将长期有效地以实际行动体现出来，还是一个问号。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带来更多的报道，看看专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塔比瑟·万格喜患有哮喘，但他卖木炭的收入很少，经常买不起治疗的药物。
我的胸部总阻塞，感觉我的肋骨都枯干了，然后我的呼吸很重，我的氧气不够，然后我开始喘粗气。
肯雅塔国家医院的恩达姆布奇·姆比罗伊博士说，污染是导致在内罗毕呼吸困难的唯一因素。
空气污染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大问题。
城市肮脏的车辆和塞车问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湾的消息。准备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施明德，星期二下午突然宣布，30万份联署门槛他无法跨越，因此决定放弃谋求参选总统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施明德表情凝重地宣布了他的声明。
经过3个月的打拼，我承认这个门槛，我无法用正当的方式跨越。
施明德说，他一生跳跃了3次死刑的高栏，也越过3次肝癌的高墙，但是根据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参选的法律规定，他无法在45天内交出附有联署人身份证影印本的联署书。施明德对在过去3个多月中支持者给予他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双手、每一条信息、每一份支持、每一份信任表示感谢，他对辜负了支持者的期待感到抱歉。目前参加竞选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施明德在宣布放弃联署努力时，也告诫2016年的新总统，在面对总统权位时，要牢牢记住权力取得的正当性、权力拥有的谦卑性、权力行使的公义性。施明德说，
我希望未来的总统能够尽心尽力地完成其中你认为你能做、你敢以做的事情，特别是两岸的事务、中央政府的体制，尤其是贫富差距的有效处理。贫富不差距，如果未来总统不处理贫富差距，这个社会将被吞没。 由此定定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不要再让内耗毁了台湾。
申明德再次叮咛，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不要再让内耗毁了台湾。申明德今年74岁，1979年12月因领导了后来被称为美丽岛事件的抗议活动被判死刑，后在国际的压力下改判无期徒刑。1994年至1996年，申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2000年，在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之后，施明德退出民进党。2006年，施明德领导了反贪倒扁的红衫军运动，率领民众发动天下围攻。然而近10年前那个登高一呼指挥多达100万红衫军的施明德已经不在。褪去昔日光环后的施明德，为了支撑联署努力，不得不看着妻子卖掉一些细软，苦苦支撑了几个月之后，虽然联署的人数已经超过10多万，但仍然还有1多万目标没有达到。施明德不像美国的川普，自己有雄厚的资金，没有捐款，没有企业赞助，动辄数千万台币的联署开支也是施明德无法跨越的高墙。美国之音问放弃参选总统联署的施明德今后的打算是什么，他回答说，只要他仍然健康，仍然头脑清楚，就将继续他此生热爱的工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立法院新的一期会期星期二上午开议，国民党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都来到立法院给本党的立法委员打气。洪秀柱希望国民党团能够尽快通过惠民的议案，而蔡英文则敦促民进党团为人民的荷包严格把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二一早就来到他已经服务了25年的立法院，希望国民党团的立法委员能够尽快通过事关国计民生的议案，其中包括他不久前提出的政见之一正所税改革方案。洪秀柱说，
他们刚才就在谈这个问题，而且大家都通过，甚至新管会的主委也特别强调非常支持这个我们提出来的版本，我们当然希望今天能够顺利过关。
根据洪秀柱提出的正所税改革方案，现行的正交税3%拆成正交税2.5%、正所税0.5%两个部分，并且取消外资免正所税的待遇。立法院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已经表示会全力支持在这个会期配合修法。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认为，如果该法能够降低投资人的负担，市场应该是欢迎的。几个星期前，全球股市剧烈震荡，台湾股市也难逃厄运，股民一片哀鸿遍野。洪秀柱希望他提出的改革正所税能够减轻股民的负担，提振股市。似乎是不约而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也应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的邀请，上午来到立法院给立法委员们打气，并敦促他们不要轻忽监督和把关的作用。他说，
我要拜托大家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预算会期一定要为人民的荷包来把关，不容许无赖的预算编列。第二件事情，在法案审查的时候，不要有选举的考量，不要让一时的选举扭曲了国家可长可久的制度。第三，如果行政部门有任何会引发社会重大争议的计划，请党团一定要严加把关，留待未来的新民意来做决定。
蔡英文还表示，正所税现行制度必须改革是社会的共识，国民党提出的版本其实是向民进党此前提出的版本靠近。他说，正所税的基本态度是要顾及税收与税制公平是否务实可行，他希望朝野共同协商建立一个长久永续的制度。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西部加州的山火似乎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加州州长布朗宣布纳帕山谷酿酒区进入紧急状态，山火吞吃了纳帕山谷的一个小镇几乎一半的地方，数千人被迫逃离住所。加州今年夏季持续干旱，持续的山火严重破坏了那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加州消防队员正在努力控制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4万公顷，数百所房屋和商业建筑被烧毁。过去这个周末，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北边的米德尔顿，成片的居民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烧成了废墟。
我们离开时，身后是一片火墙，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景象，我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当局说，由于风向不定，火势四处蔓延，很难控制，浓烟还影响了飞机作业。
风向变了，浓烟可能消散，可另一方面，如果浓烟消散了，阳光和高温又会助长火势。
四名消防队员因二度烧伤而住院治疗。加州州长布朗宣布受山火影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他说，由于温度不断上升，今年夏季的山火比往年更加严重。
再加上持续几年的干旱，情况就更糟糕了。气候干燥，导致火势更猛，更加难以预测。
加州目前要应对几处主要的山火，但萨克拉门托西边160公里处的古火和东边160公里处的布特火，过去一个星期造成的危害最大，火势很快减弱的希望渺茫。而由于基础设施以及水电供应系统遭到破坏，重建时间比预期的要长。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马里兰州城市巴尔的摩批准支付弗雷迪·格雷家人640万美元的抚恤金。格雷在警察局拘留期间受伤并死亡，在当地引发了暴力抗议和骚乱。同时，关于执法和种族的讨论持续在美国全国发酵。被刑事起诉的6名警察的初步听证正在进行，他们被指控对格雷的死负责。尽管骚乱已经停止，城市正在恢复，巴尔的摩最近仍被称为是比面积更大的纽约更危险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回到巴尔的摩，看看那里的重建工作进行得如何。
这里是巴尔的摩市西部的沙镇与温切斯特街区，以犯罪、贩毒、种族骚乱和糟糕的经济出名。房屋被遗弃，人们居住在政府资助的保障性住房中。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纪念格雷的涂鸦墙。25岁的格雷在被捕并用警车转移一周后死亡。游客和其他街区的居民们都远离这个地方，因为太危险了。
在这里，对教育的忽视已经是文化的一部分。发生骚乱时，你会看到高中生朝警察们扔石头，这就是主要问题。孩子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没有学过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很多人不和市政府打交道，市政府也不认为他们是社区的一部分。
匮乏的教育机会、对警方的不信任以及高失业率是巴尔的摩高犯罪率和凶杀案越来越多的原因。这些因素导致巴尔的摩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陶森大学教授达瑞尔斯·伊拉尼说，这个问题从70年前就开始了。
African Americans were redlined into certain neighborhoods.
非洲裔美国人被禁止在一些街区购买房屋，他们不像白人家庭那样能够积累财富。
在20世纪60年代，巴尔的摩经历了白人外迁潮，学校系统遭到破坏。之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它失去了主要的工业基础。
So now we have no jobs. We have poorly educated individuals, and then we also saw the
没工作，受教育水平低，这就导致几代人都处于贫困。
对于最近发生的骚乱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店铺的正门依然是封上的。事件的影响超越了这个区域，经济学家说，骚乱对于这个城市的经济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400家商户遭受损毁，旅游业刚刚恢复。为了帮助经济恢复，市政府为受损的商家提供无息贷款，但这不包括23家被砸坏的酒铺。市长斯蒂芬妮·格林·布莱克说，受损的酒铺没有遵守居民区禁售酒精饮品的禁令。这个月，马里兰成为禁止执法官员以种族和性别甄别嫌疑人的第一个州。一些人说，这要感谢格雷，他的死使种族定性问题得到大众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阿维维蒂斯燕·巴尔蒂摩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三，共和党大选提名角逐者将聚集在加州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进行他们的第二次全国电视辩论，由 CNN 直播。这次共有11名候选人登台，包括目前领先的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共和党的第二场辩论中，川普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上个月第一次辩论以来，川普在民意调查中进一步领先，并继续做出大胆承诺。
如果我当选，我们会有很多胜利，多到你们可能都会厌倦。相信我，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厌倦胜利。
这次，川普可能会面临来自对手更多的批评，包括另一位政治圈子之外的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也不容轻视。
我一生中常常听人说，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个做不到。如果我信了这句话，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前企业主管卡利·菲奥利娜也将加入共和党的这次辩论。这位新人的支持率在上升，夺走了像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这样的老练候选人的锋芒。布什一直在攻击川普，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经济蓝图。
我对整个经济的计划将真正复兴私营经济领域，创造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肯尼亚国家的人权委员会指责肯尼亚的警方还有安全部队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当中呢，多次侵犯了人权，包括采取了谋杀和酷刑等等手段。肯尼亚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新的报告中说，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军方和警方广泛而具有系统性和协调性的。调查人员说，他们被告知有多起案件涉及嫌疑人被任意逮捕，并被关在人满为患和有辱人格的监狱里几小时甚至很多天。一些指控涉及酷刑、殴打、水刑和电击等等。有些嫌疑人还被他们吊在树上，有些人被脱光了衣服，任由蚊虫叮咬等等。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说，索马里人还有穆斯林成为了警方还有安全部队呢打击的主要目标。探听失踪亲人消息的家庭呢，几乎得不到当局的任何帮助。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尽管他们认识到肯尼亚政府在对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政府方面仍然必须合法行事，遵守国际间的人权标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 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